如是一切愚痴凡夫，依结使烦恼起邪念，依邪念故起诸烦恼，依烦恼故起一切业，依业起生。那么这个前面在解释的时候，具体啊已经呢讲到了，这个就是众生呢生死轮回这个动态生命相续的情形，没有觉悟心呢，所以称为愚痴凡夫。那如果是从温思修入三摩地，契入真实真的真理呢，那就转凡成圣，不是愚痴凡夫。相应来讲呢，颠倒众生呢不明了真实，所以起心动念呢周于妄想。那么这个要说一个最初的源头，没有可能的，不知道的，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如此。那么就是从关联性这个前后相依啊这个状态呀、也可以知道，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形呢、就是众生呢无明呢皆有烦恼了。那么起烦恼，那就是相应的心理活动，起念呢，种种念呢，种种想呢。那么这个念想起来以后，那么从其性质上来讲呢，那就是种种诸烦恼了。有烦恼起念呢，念的这个当中呢，又是烦恼的这个呈现。所以这些烦恼呢引发未来作用，带来这个趋势，所以叫起惑造业。这个业呢对于未来生死的引发有决定，所以依业起生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依业起来以后呢，他这个生呢结生相续啊，一个新开始。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它是阶段性的某一个角度明显一点，某一个角度隐含在其中呢，这个部分呢要不那么明显，就像我们想事情的时候，那就关注的想啊反应啊思考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心理活动种种念。那么在反思梳理，那么就觉得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特性的这个呢状态，贪特性的，嗔特性的，痴特性的，慢特性的，疑惑特性的种种呢，那么这个就是烦恼归类了。那我们结生相续，比如说这个人他转生了投胎了，来到这个人间世界这一个小婴儿，然后在喂养呢长大了一个小孩子，长大以后呢读书了，受教育了，这个认知呢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时间呢他就不依靠父母了，独立了，这个就是更明显他的个人特征。可能原来小的时候呢这个呢感觉很好啊，到了一定的时间呢没有以前那么好感觉， 那也有的呢，小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感觉不怎么样，比如说觉得有些顽皮啦，有些不听话啦，结果他长到一定年龄，开始独立成熟了，这个反而呢，他比较会善思考啦，也有德行啦，那又觉得呢，不像当初那样，比较能够接受了，他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的话呢，他就是随着前面业力，然后呢转去今生，总的力量的一个推动，参与的环境呢又给他影响，所以是哪一分决定呢？其实不是某一分决定，现在有些这个研究啊，这个什么小孩子教育啦，这个胎教啊，儿童呢怎么了啊，更多偏向于呢环境上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综合，有他个体生命的业力问题，有的人就是你不用怎么样去教，不用怎么样去管，他也就发展得很好，所以像儒家啦，这个论语啊，就是讲这个善智的人呢是生而知之，下智之人呢你就是教也不知，教他也不知道，不能够知道不懂，这个中智的人呢你要教他那他就懂，就教而知之了，学而知之了，那就是有一些呢偏重性强的，他的本身发展趋向力量大，那么有的呢他这个不明显，各个方向都可能，所以这个就随环境的影响的很大了，很重要了，所以这个业力它是一个综合的事情，不是某一方面的事情，那么深度的观察呢，那当然是这个一切业相呢，这个有情生命的这个五蕴呢，刹那变化如幻不可得，本来寂静清净宛然，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实相了，那么从关联性的这个发展现象就这样子，有这个烦恼，然后有念，有念呢有业，有业呢得有生，生了以后呢那还就是展开这些这个烦恼啊念啊活动啊这样的，一环扣一环，在之前呢做了这个比喻了，就好像石头掉到这个水里面，那么这个水潭的波浪就起来了，一波一浪呢逐到岸边了，就是这样的，我们生命就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是生死流转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停的话呢那就是要见真理，这没见真理呢不停，见了真理才可能停，所以如是此一切种诸烦恼染业染生染愚痴凡夫不如是之，就是说呢由烦恼起念，由念呢生烦恼，依烦恼造业，造业然后有生，就是祸业苦三样事情，有一个地方比喻是印度的一种果子了，这个果子它就有三粒放在一起的，我一下子记不了这个名字了，叫什么果了啊，那就比喻我们这个生命呢，这个三样事情换来换去的，互相关联的，那么愚痴凡夫呢是不如是智，所以不能够洞察这个事实，了解佛法才知道，我们学了才懂得生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一环扣一环就这么发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不要烦恼了，我们想要出生死了，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现象呢，就是业力的这个转化了，觉得很困难，不容易，就想要不动念呢，不起妄想呢，还不容易做得到，那么经过了解学习，依圣教所显示，那就有办法了，修戒定慧，灭贪嗔痴，出离生死，就是修的话，就是第一这个核心就是我们人的心，在心念上、心的活动上下功夫，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如理的去思维了，这个有专注性的修定啊这个一部分，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就要懂理明理，观察这个身心呢，它的这个辗转变化是什么，包括这个祸业苦三相，这个生命的这个呈现，我们真真实实去观的时候，你越深入观察呢，那么这个烦恼的力量呢，它就越衰减。知道烦恼啊，依境界生，然后啊，这个随境界的想呢，不如死，是道想。所以才会引发我们各项的烦恼式的这个反应，就好像我们比如说现象当中简单的事情不小心碰到这个东西了，踢到哪个东西了这个很痛，那么这个人他当时候直接反应是什么，他烦恼这个东西撞到他了，烦恼这个石头被他踢到了，如果这地方没有这个石头啊，那他就不应该痛了，不应该苦啊，就这么想的了，非常的直接对应到这个境界。哪知道从事实上来讲呢，你走路啊，你注意了，你绕过去了，没有撞到这个东西啊，你没踢到这个石头啊，你就很轻松的过去了，不是决定由他造成你的苦，有另外的方式了嘛？那么这个是从一个事实的角度现象的一个观察，那么对应我们心里的更细节的东西呢，起这个烦恼呢，起这个念呢，那是刹那变化了，非常丰富的、非常广的一个事情，那他也是随这个境界起这个反应，由一烦恼辗转增加，第二念、第三念乃至于千念万念这样来了，那么这个相应他所对的境呢，甚至于他都不管了，就像有时候人起了烦恼啊，争执一个事情呢，烦恼大了以后，最后就都不以这个事情为依据了，想别的烦恼起来了，转移掉了，那么这个就是烦恼相呢，没有去洞察了，一洞察的话就觉得这个都是让心啊系缚，令身心的受苦的事情，不要说有升观呢能够破除啊对治了，最起码在这个界限有了之后，他能够反思，有观察力，在这个上面呢，即刻撤离到，不跟着续发了。就像有时候我们起某一个烦恼，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不跟它膨胀，不跟它发作了，可能过了某一天，比如说过了三天，过了十天，再把那个拿出来看看，就觉得当时候那个想法啦，可能很滑稽可笑，这个烦恼完全也没有必要，可能跟这个事实呢，都不对应的，不符合的，那这些方式呢，都是 有对这个教法了解以后，心里面呢也非做观察，不会做观察呢，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只是顺这个境界反应，展开心里面的活动，所以烦恼来呢，跟着跑，甚至于在这个上面呢，新的方向膨胀呢、发展呢、扩大、加猛，任这个这个烦恼啊滋生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三样的业染、烦恼染、生染，业就是造业了，烦恼呢就是如果从最本质根本就是说心不寂静，扰动为相，这个发苦为业，就不起苦啊，有烦恼就起苦啊，那这个生就是指这个五蕴生，众生的存在，有物质的部分，有精神的部分，物质的部分呢设法，精神的部分呢受想行识啊种种呢那么这个三杂染呢，它就是源头，无始以来，这个不清净，所以训的往后一直染，所以三样式都有染，像有些从现代的角度一般的角度就说你看这个孩子啊都是天真浪漫的，所以他无烦无恼，所以我们看小孩子呢就感觉到比较开心，不像跟大人或者老人家呢有时候起烦恼啊起情绪啦就比较多一点，然后看小孩子呢童稚天真，说什么讲什么也不会有避讳，也不会有设计，没有那么重的心思，就觉得是孩童呢没有烦恼，这个是一般式的了。那从佛法来讲呢，就是从过去熏习带来的有偏重性的烦恼，还有就是有底层的烦恼，那就是根本性的无明复常，懵懵懂懂而来呀，所以他不见真实了，跟我们大人不见真实是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些他所触及的范围起烦恼，他能够比较的范围起烦恼，之所以我们感觉到他烦恼少呢，他的认知少一点，没有扩张那么大，所以他比较性的烦恼意识呢就不那么多，比如说吃饱了他不哭了，那我们大人的话呢，觉得现在这个还是有吃了有东西了，能不能更多一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会想到还会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呢这些匮乏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思想呢就活跃范围呢更大，这烦恼就更多了。那如果是说你管的这个范围更宽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个主席啊，做一个国家的总统啊，或者做一个市长啊，这些了啊，那么他应酬的接应的境界就更多了，所以这个当中呢染着的烦恼啊也就更加的大，那如果是这个福报大了，定慧这个术士这个有福有慧啊，修的具足呢，那他才可能啊调伏啊，有一定程度的调伏，但不能说他没有啊，那要依这个圣教要学习这个真实之道啊才可能啊，所以这个从情形上呢展开了，就这样子了， 所以小孩子呢不是没有烦恼，他也有烦恼，一样的，但是他容易呢，阶段性的一个间隔，这个也是生命程序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有的人呢，他就想呢，我前辈子啊，前生呢、啊、是怎么样了，再前生又是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有这个了解，都能够知道，那他烦恼得不得了，因为一现有的呢，这个心理嘛，那就是以烦恼想为主的活动，所以铺开的范围越大，那他越是这样的，所以对应修定来讲呢，得了三昧啊禅定，然后断欲界欲得初禅，初禅以后再去修观呢，能够通达，比如说修宿命通，通达过去，也知道，知道以后呢，他心里面有专注力，正伏烦恼，所以观这些境界呢，不牵连了，容易安住了。像我们普通呢，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你也了解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烦恼啊，会扩大的更，这个嘞广，所以这个三杂染呢，是生命流动轮回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渔夫呢，不如识字了，凡夫不如识字了。不如识字，不如识见一时性界，如彼如实性观察如实性，而不取相，以不取相故，能见实性。前面烦恼杂染、业杂染和身杂染，那是愚痴凡夫的事情，就是不如实知。那么这个不如实知呢，就不如实见一时性界，就是见法界了，证的真实了，契入实相，那么是随这个戏论颠倒了，随这个妄想呢来转的。那么如实见呢，就是后面，如彼如实现，就是如真理这样的洞察，起智慧光，那么就是光如实性，那么我们这个生相灭相、烦恼相、染污相、生死相续相、一切相无相呢，相对因缘吗？因缘不可得吗？像讲的这个基本的缘起义，就像那个大乘道感经说因缘法，说外因缘内因缘，外因缘呢因缘增生缘，内因缘就友情了，生命了，那么就是有这个生死流转的十二缘起，那么比如说外因缘，种子生芽，芽生叶，叶生茎，茎生穗，穗生花了，花生果，辗转辗转，这个来呈现了。那么这个种生芽，从现象上出分的入门的时候，那就是这样观察了，但是呢这个出分的观察呢不以为足，反复观察透彻认识，那就知道呢种灭芽生，那么芽生的时候呢种不现，只是做参照的角度说种生芽，实质上来讲呢种不生芽，芽不生，芽不从于种，所以种和芽都是一个呢 刹那刹那呈现当中，我们参照性的一个划分，名字为种啊，名字为芽，所以实质上无芽可得了，无种可得，是种不作思念，芽不作思念，种不作思念呢，我能生芽，芽不作思念呢，我生一种，因为种生芽的时候找不到种了，只有芽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烦恼起住，起烦恼的时候，烦恼在哪呢？你再去找它的时候，它早就已经灭去，所以你就抓着这个尾巴跑啊，就像有的人呢、别人骂他了，你就是一个小狗啊，那就气得不了，你说我是小狗，那么他心里面的烦恼就起来了。那这个人说了呢，也不是个事实了，但是呢，他参照之下呢，对号入座了，觉得呢是的羞辱了，所以这个起大烦了，就相互了，争执了，吵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就像某一个事情发生，不愉快，那么发生呢，对方那个人呢，可能是粗枝大叶，根本都没有感觉，都没有知道，他要过去了，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应对这些事情去了，那么这个人呢想了，想烦恼了，想到整天晚上呢还是想那个事情，所以你烦恼的是什么呢？你烦恼的就是这个前一念呢，后一念呢，念念生灭，生灭相续，掌转变化，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烦恼啊，念想啊，犹如灯焰，刹那生，刹那灭，财生即灭，生灭生灭生灭，变化不已，就包括我们修专注的时候，直接对象于说现起的念头，这个去观察，你有一个贪念，知道有个贪念，你有一个嗔念，知道有个嗔念，你有一个慢想，慢念啊，你知道有个慢念，你只是来做一个明了标记，等你标记的时候呢，都只是你标记的心理活动，你前面的那个心理活动呢舍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化就会减弱烦恼的方向的这个累积，就不顺着那个方向累积了，所以速速这样观察就可以得定了，得专注了，是这样的原理，是这样的，所以实质上来讲呢，就是神万念万想，不如实观因缘呢，洞察生相，心相的宛然而有，只是刹那这个动态呈现呢，你要找其本质，找不到一个本质，没有一个念头的东西可以带到下一个念头，又下一个念头继续能够到另外一个念头的，没有的，就像拿火来去烧东西啊，把这个火一点着啊，它就次第就烧过去了，那是不是你开始的那个火到了那边呢？不是，而是因为相应的这些能够燃烧的东西继续变化，所以这个火呢转加这个呢扩大燃烧过去了，就像起了山火一样的，有时候又天气不凑巧又风，所以风一来啊，这个火啊更猛更大，下雨了又灭掉了，所以这个当中它能够迁移到前面吗？所以古不至今呢，今不至古，我们所谓的要这个来博通古今呢， 那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妄想，有相应的印记而已。从事实上来讲是过去不到现在，现在不到过去，这个当然呢，更细微的一些讨论，像那个深照法师的照论呢，悟不迁论呢，这个讲的更多了，所以这个种种的话，如实观的时候，那叫突破我们现有这个嘞道想，不落于这个道想，就如实观察嘞，去向真实意，正的心境，生相灭相呢，一切枉然呢，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一切，都像空花一样的，眼目有病见空中花，所以一切烦恼为众生自寻烦恼，被烦恼所使，出离不了，一破了，那这个就大梦醒来呀，觉悟了，如实观察了，如实心呢，不取相呢，以不取相故能见实性，就是不取相呢就见实性。怎么见佛性呢？众生都有佛性呢，颠倒细论复成的不见，要见怎么见？就是能够如实观，细论不起，细论不生，本来这个寂静呢，细论呢就有依据吗？起来的依据也没有啊，所以是不取相呢见实性，如是实性诸佛如来平等正知，那么这个实性呢，一切佛所共证，我们学习了依照观察同证也能够证的，就是这个道理了真理了都是呢平等无二的，都是一样的。又不见如是虚妄法相，如实之见，如实有法真如法界，以见第一谛故。这个转妄成真，那就是离虚妄相，不起颠倒啊，贪嗔呢熄灭，就我们要熄灭烦恼，不是压制，不是控制，而是观察烦恼，了知烦恼的根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有依据可以成立，那么速速观察转微转细，达到超越，知道这些都是呢，念想无明呢，虚狂不实，所以这个虚妄想呢就不起了，就像经典的比喻啊，眼目有病见空中花一样的，治好了眼睛，自然空中就无花，那如果从印象上来讲呢，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原来都看到有花，现在找不到花了，很努力也找不到了，因为眼睛没有病嘛，眼睛没有病哪里能够看到空中花呢，所以这个空中花的印象觉得断掉了，也是一个导向，还是一个导向。这为什么呢？就是在之前在看到的时候那个花呢就不是有的，它不实啊，这个眼目有病的人看得到， 正常眼睛看不到，所以正常的眼睛呢，所看才是真实的。有问题眼睛所看呢，不符合，不真实，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真正见到了，看到了。这个虚妄相呢，虚妄法了，看得到吗？看不到。那么他也不是有这个来灭除，灭掉什么了？没有灭掉什么。从本以来也不生。所以真正正的来不灭，是本来呀如是的。就是本来就虚妄了，所以现在不见了，何曾有灭呢？原来生亦不生，生亦不可得，这个就是不见呢虚妄法相，不见虚妄法相就见真实了，就如实之见，那如实之见呢？如是有法，有真如法界，就跟法界相应，所以啊，依佛性，这个体系观修，就是要从这个呢，根本的实相去入唯一，去向真实下手。离这个复常呢，虚妄相为用，直接这样的，随我们学了这些基础道理以后，来这个呢，体证真实，以这个来做观察。以见第一地故，那么这个就是见第一地啊，是我们如实见呢，见什么呢？就是离这个妄见，离这个妄想。如是二法不增不减，是故名为平等正智，是名一切种之所智障法，应如是智，以其真如智对治法故，所智彼所智法，毕竟不复生起现前。这个如是二法不增不减呢，就是指啊，在三杂染当中，渔夫颠倒，随惑起念，那么正入实相呢，如是观察了，其相不可得，那弃入真实不取，弃入真实不取，已经超越了，那么限量的心行境界，就是跟呢法身呢真如法了相应的，不再有这个颠倒可得了，虚妄想呢不起，就是如是知啊，如是见。见第一地，那么这个二法呢不增不减呢，就是在没有觉悟的时候，这个三杂染所现一切了，没有实性，没有实性，觉悟了，见得真实了，那这个种种万象呢也不起，不可得，再生呢不增再防啊不减， 所以在颠倒念的时候本身就是不可得。去入实相的时候，如实正观呢，细论遮挡呢，超越了，断除了，显见真实，还是这一切呢幻化虚妄，非有真实。所以名为平等正智。所以正的话呢，不是心有所得。没有正德的时候呢，也不是真有可住，没有真有可住，就像《金刚经》里面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怎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对应境界呢，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世间现象，众生呢？没有通达真理，所以就被这个六尘境界了系缚捆绑，著着其上。这个随的教法的启发，深入观察了，就是知道了这个六尘境界了本无住，本无得，这个六尘不可得了，六尘不可住啊，所以无住那个是真实住，有住呢是虚妄执，虚妄执着了，觉得这个有了，深入观察了以后，了知一切法了，生灭幻化了，无有真实，没有可住，这是一个呢实际的情形。心呢就相应了，就剥离了原来的错误认知，相似性的印象，这个时候就清净了，心清净了，所以再生不增呢，再凡不减，都是一样的，平等智，所以，这个呢，四名一切种子。所自障法应如是自，就是怎么自这个障呢，所自障烦恼障，烦恼障呢就是贪嗔痴了三毒了，这个所自障呢就是于实相呢不通达，虚妄所取，我之法之，那么这个是所自障。如果从心理认知的模式上来讲呢，那就是有这个主体客体的一个对立，主体呢是认识者了，客体呢是认识现象的，那么观察了这个心理活动啊，是不是确切的这样的定位呢，能够独立出来客体，独立出来这个主体，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念想分别的时候，主体客体的对立呢是相似的，就是在这个心理上活动的时候啊，造成了那么一个二位性的差距，跟我们说这个起念观察了活在当下一样的，它也是这么一个错觉，其实还不是当下，你要超越了如实观呢才可能是当下，不然的话呢都是对前面一个境界的这个影响呢。那么一切这个种子呢，这个能够啊通达真实以后，就消除了虚妄分别，就是这些虚妄法相呢这个不生起，虚妄法相呢本不生，本不生呢，那这个是说在现象上结合起来 凡夫没有觉悟的时候也本不生啊，生人正真的时候仍然是本不生啊。那么这个真如真实呢，不见的这一分呢，那是超越了复常性的导想消除了，对治了那么就是起不了这个现象的杂然相、虚妄相一个是法性的了，一个是转化的这个当中是有细微的界限就是从真理上呢平等平等不增不减。那么从心理的这个转染成境现象上来讲呢，一者呢不弃入这个虚妄相呢生取着，一者呢与实相弃入，这个虚妄相呢不取着了，所以是实相相应，实相相弃，如实见，入无分别智，不起有分别想，起针对字，这个是针对字，所以我们初方便的时候，这个修不净，修慈悲观，断烦恼，是这个呢有范围的现象的一个呢调伏，暂时性的政府那么根本性的这个烦恼要去除了，要对治了，那就是依实相，依真如法性，专精思维思维超越这个虚妄相呢，妄想相呢，洞察了，一洞察就无所遁其形了就好像一个谎言一被揭破了，前面多重的这个嘞掩饰包裹都分崩离析谎言毕竟不是事实，所以没办法再可能生起来了一旦这个突破以后，揭示了以后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对治这我们现有对治呢，这个是现象呢有范围的就我知道烦恼是不好虽然我还不是这个正的真理转凡成圣还没有达到这个智慧那我可以减少不增加，那么这个不算是究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可能这些现象你不起烦恼，某个现象你又起烦恼了，这个心里面呢习惯性的力量很多它有对应的某些境容易起来，某些境呢就不那么起来得了，所以每个众生呢心性啊习惯啊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在某些人身上呢在烦恼，在某些人身上呢这个就简单的事情小事情不起烦恼，可是转到另外一个事的时候大烦恼发起来所以这个是有范围的相应现象的那么作为初修呢你也是重要的，你要心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稳定，如果这个基本稳定都没有就连学教法都困难没耐心听那么有基本的稳定那好了这个是转加用功以后 政府力量强，乃至于得定啊，这个时候呢再一立，升起正史官呢，决定之了，决定见呢，那见到的话呢，那就是真对治，决定对治，所以这个呢，是名一切种子所治战法，应如是治，就是所治战法，这个就是，以起真如对治法故，起了真，证了真理了，起了实相了，那么彼所治法，毕竟不复升起现前，就是这个所治法了，这个对治这个习气啊，这个无名夫残呐，起不起来得了了？决定起不来了，再不起来了，因为这些种种起来呀，他所依的都是不死的东西，不死的事情，所以这一见了以后呢，决定啊，更不再生。就像一基本以我们更加容易了解的无我的道理一样的，这个本无有我，不是我们修行观察才得到了一个无我的结论，是事实上如此。可是我们这个颠倒性呢，他就是以这个做依据，属于是这个思维当中的一个类缺陷，执意性的一个念想，在你的反应当中，见闻觉知里面，在在处处呢，普遍性的参与，没有这个来间断，所以对于这个动态的见闻觉知的一切深入观察了，就知道是带因缘而生，带因缘而灭，因缘的呈现，中心的实质所执念的那个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旦透露了，这个是事实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如实知了，就确定确知的意思，实际是那样的，所以这个再反转到见闻觉知一切现象之后观察的时候，不会起来了，再不起来了，这种坚持了，再不坚持了，本来还是好像这个很真实了，这是一个嘞坚实的依据了，就像我们现在讲说要树立一个什么理想，这个理想是真实的呢还是不真实的，假如这个理想是真实的呢，你就可以实现得了，如果这个理想呢都是构想出来的，没有这个实际呢对应的，那这个就实现不了了，就经过多方努力，那经过这个验证发现是不可能的，那还非有这个力量为发起啊，没有，不会了，所以这里呢大臣呢这个见法性，见佛性，见了之后，那么就是所对治的原来不见的有法有我了，相应所想呢破除，不再生起，这个事实没有，所以不复这个嘞生起现前，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真对治，决定对治，怎么样对治我们烦恼呢？那就是观身心世界，见闻觉知当中的一切境界，这些境界为实为有， 唯可得吗？没有，非有可得，非有实体，这个犹一切呢犹如幻化，这个才是如实的实质的这个呢，观察，那么这个一旦起来的时候呢，那就洞察到实际了，所以万象不生呢，万念不起呀，这样来断烦恼，烦恼的这个说起来也很多，那么想起来从这个心理活动上来讲呢，千千万万不可尽数，那么一切这个膨胀呢，这些现象呢，都是一个泡沫，就像吹了一个泡泡一样的，泡泡吹得再大，这个光一照，侧面一看啊，五彩斑斓呢，再漂亮，它也不经得起长久，再过个时间爆裂了，所以我们念头啊、念想呢，时时刻刻爆裂，不真实，那么对应前面说诵的地方呢，既言能破诸意障、觉观、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故，就是能够破一切意障，就是颠倒戏论的，这个破除，那么这个觉观贪嗔痴，一切烦恼，等故，就是能够对治贪嗔痴了，觉观贪嗔痴了，一切烦恼啊，也不生了，不复生起，又此得灭地如来法身，应于见道中及修道中无分别智，广说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等修多罗中言，须菩提，真如如来真如平等无差别，如是等应之。那么这个偈颂呢解释完了，这个灭谛法呢证的那就是嘞证的如来法身，证的实相，在修的过程里面，要导向于见真实，最后圆满呢的究竟，就要发起心及资粮，学教法，做思维，这个时候才可能呢资粮具足，进入加行位，功夫成熟了，升起智慧，这个就是见到了，真实慧升起了，真实慧升了以后，一悟即至佛地，法性真理啊，周遍一切，三腾，三圣共坐解脱船呢，真空呢，真真理啊，是共见的，但是呢，修道范围有这个圣和劣，大乘发心呢，广观一切，最后能够圆满，所以殊胜了，那就是见到之后，一大乘呢见呢，再进一步大乘修道，这个进行完成，见到修道呢，都是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呢，细节的地方呢有种种不同，像这个相关专业论里面呢，就讲的很多了，怎么观的，这个佛的范围、菩萨的范围、声闻的范围、缘觉的范围都有讲， 然后在休关的时候摄入，那么次第呢成熟，最后呢完整了圆满了，所以说呢是广说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等修多罗中言，那就是大般若，是佛法经典当中啊部头最大的就是般若，这个卷帙呢，很多文义呢广博，总集十六会的大般若经呢600卷，别译本的还有其他了，这个金刚经是一卷嘛，它是其中的一分嘛，一会嘛，第九会，最短的了，那是心经，那么再长一点呢，10卷、30卷啊，这些，这个很多，所以做广修啊、观察呢，那一定要闻思般若。这修的话呢，容易呢升起，容易发起相应。须菩提，真如如来，真如平等，无差别，真如如来呀。真如呢，实相真理了。如来呢，是佛之实号，就是成真实之道而来呀，就如来，那就是正入实相，功德圆满了，就称如来，佛也是其中一号了，如来呀。无上师啊，天人师啦、啊，世尊啊，这些都是佛的名号，这个某一名号呢，是从某一个曲艺来这个呢，建立的，这个真如如来，真如平等，就是指法性呢。和这个究竟功德了，平等无差别，平等无差别，就是你证入了真实义，再修道啊，究竟，周遍一切事相，周遍一切事理，都与实相呢不相违，都与实相呢相应。这个时候称为如来呀，那么如来的话呢，它是灭除戏论，这个究竟的完全的与法性呢，相合相契，叫如来，这不是以别的为一的。而是以真理、以真如为一，就是众生呢发心，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功德圆满，那这个功德圆满呢，就是要与法界心呢相合了，与法界心的相应了，不论哪一个众生你发心，修行到圆满，证入佛位，与佛相同，所以一切诸佛呢同证，一切诸佛呢所供，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什么为一来立呀、如来呀、立佛之名呢？就是以真理法来立佛之名，是佛出这个世间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令我们众生觉悟生命，通达真如，真的实相，跟其他这个外道啊、外宗啊，这个世间道理了不一样，这个是唯一的目的，重要的目的，所以学佛法的人呢，学了点善法就够了吗？ 有人说学佛，人成即佛成，学了成了佛了，学了人做好了就成佛了，这个就是有一定的偏曲。当然这个说的这个四句啊，娘子为佛陀了，这个太虚大师说的了，他原意呢是要有觉悟圆满才是成佛，以这个呢善法学习为入为基础，这个就跟像儒家讲这个伦理道德啦，这个人的修养啦，还有外道的这个崇拜上天呢不一样，就是要你能够究竟的智慧圆满，证入真如，圆满智慧啊，破除啊一切虚妄，这个相应，这个才是如来啊。所以这个是佛出世啊重要的因缘，所以佛不出世呢，我们没有闻教法了，就不通达了，不懂这个道理了，没办法观修，所以如是等应知啊，这些的应知呢，所以先说佛宝，然后再说法宝，那么这个说法宝呢，就是依佛之所证，圆满功德之所见所显，清净所现，那就是真如了，自性了，佛性了，众生呢依此了而得清净啊，出离这个生死淤泥，不再轮回。以说法宝，次说身宝，这个前面这个续分之后的三品就是佛法身三宝，法宝呢就讲完了，那我们要了解到法宝这个基本的意义，就是在灭谛当中呢，三义这个不思议无二无分别，那么在这个道地当中呢，又以这个日轮为比喻来说这个法了，这个清净无垢，这个是法之本质，法之本体，然后呢能够为通达显了现象，就是智慧光明通达了，这个就是第二义，就是这个法的这个作用呢、啊、修道啊，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对治黑暗，能够为灭除戏论烦恼，有这个三个，那么就结合了离相的当中，这个离因离果，离果呢前面三项，离因呢后面三项，清净照了，对治黑暗，这个就法宝的。这个就知道了法宝的这个基本义了，那么这个说了以后呢，就第四品了，说身宝，身宝品第四，论曰：依大圣法宝，有不退转菩萨身宝，以是依故。赐法宝后，示现身宝，依彼身宝故，说四谛。这个三宝次第呢，佛宝这个是如是觉悟的圣者，这个理有为，证无为，然后说呢真如，说实相。清净妙法，离虚妄，离颠倒， 那么这个法宝说了以后，发起这个信心呢，愿意来信受奉行实践，这个实践呢，决定呢就能够啊成熟功德。身宝的界限呢，那么如果说大乘法，大乘的身宝就是以菩萨为界限，菩萨身宝啊。声闻法里面说身宝呢，就是以声闻圣声为范围啊，所以这里呢是有不退转菩萨身宝啊，这菩萨身宝啊要见到以后不退转的，没有见到还不算啊。所以声闻里面呢有学无学嘛，无学呢是阿罗汉啊，有学呢是前面三果了。所以这个有学行甚深，法性平等，在家出家修行啊，就持戒精进呢、啊、进行发起啊智慧观修啊，正的真理。那么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在家的是男居士女居士，出家的呢这个沙弥比丘，沙弥尼比丘尼这些啊。那么这些四众呢，都是追随佛法了，有三宝，这个呢信心的人啊。那么这个之后呢，就是要闻思道理啊。有的人皈依了都不学了，所以十年是这样的，二十年还是这样的，没进步。那有学了不一样啊，就多少又不同了啊，能够知道佛法道理了，知道这个佛法的方向呢，不是说这个行一些善法而已，或者是这个暂时啊心里有一个安顿呢，有个依靠而已，而是要这个直接指向于生命，在我们身心上呢做观察去实践的，来解决问题的。真正实是了解这个生命的事实啊。那么这个界限呢，就是正了出果以上，出果就不退啊。所以声闻生的话是出果以上呢、啊、出果以上他有的可能是在家的居士了，有的可能呢是出家的师父了啊。那么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他证的出果以上，那就是身宝啊，就贤圣身啊。像我们皈依当然是以这个现清净状相这个出家师父为证明为依止。那么如果从身宝的意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证的圣果啊，证了圣果，见到了大乘呢身宝呢，在现观庄严论里面讲有二十种身就二十种就不同这个阶位这个来说了那么声闻里面呢就是四果嘛，四种嘛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嘛，这个基本那么如果总的来讲呢，那就是这个身宝了，包括了大乘菩萨身小乘的声闻，声闻声都包括那么而且是要证入真理，那才为身宝，不然不为身宝从这个三宝次第上来讲呢，佛宝之后说法宝，法宝之后呢说身宝。那么这个身宝啊，在这里呢，有四个偈颂来说。四个偈颂说了之后呢，后面就开始解释了，这个四性合一了。那先说这个基本颂，正觉正知者，见一切众生清净无有我， 寂静真实寂，以能知于彼，自性清净心，见烦恼无实，故离诸烦恼。无障尽此者，如是见众生，自性清净性，佛法生境界。无何尽之眼，见诸众生性，遍无量境界，故我精进礼。先依这个记诵呢，简要的解释，然后呢，后面再依的释义，再具体这个来一一做分解介绍。那么这个僧宝呢，是不退转菩萨僧，那就是要见道了，见真理。这个不退转菩萨僧呢，就是要入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又叫即喜地，就见法心了。这个正得无分别处，那真的无分别智的时候，根本见到。所以这个契入呢，如实观呢，契证真实，契入实相，就是睁开眼了，梦醒了，契论颠倒了，不复相随，正觉正知，就是离这个现有的细论烦恼啊根了，本身没有见真理之前呢，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复常，所以取着境界呢，这个取舍分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契入了了本一切了，虚幻不实了，生灭幻化不可得，所以是没有道想啊，这个起正觉了，正觉正知者，就是如实知了，如实见了，见一切众生，这个是见什么呢？正的时候，正到相应的境界了，所显现呢，就是见一切众生，就见一切有情，见一切生命，不是不管是不是菩萨。菩萨了，圣贤圣呢，一切众生呢，清净无有我，就见一切众生的无有我，就我们讲说，什么样想法的人，这个思想境界什么样的人，他看人看事呢，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心思比较狭隘的呢，看人看事呢，就想狭隘的；心思比较开阔的呢，看人看事呢，就想得开阔。所以这个不同的心，这个心啊，它这个活动的时候反映出来呀，都不一样。对人对事。那么这里呢，是觉悟了的心，对于我们众生的观察，对于生命的这个呢。认识，那大乘菩萨身呢，不退转呢，见我们一切众生呢，清净无有我，人们众生都在我中呢，这菩萨看众生呢，这一切众生无我了，这个我所不可得，就是众生啊因缘有，众生因缘现。这个我所不可得，没有中心体，什么独立的存在啦，有主宰性的这个行动啊，这个长长久久永恒的一个嘞，保持了，都是嘞子虚乌有， 如龟毛兔脚。生命哪里有永恒呢？哪里有这个独立呢？哪里有这个主导主宰呀？没有啊。都是因缘幻化相待，互相影响，境界这个的反应，清净无有我，就是如是观了。寂静真实寂呢，就是一切这些静，寂静清凉，无足扰动。我们修定的时候，初修的人呢，就是要谢绝外缘呢，减少这些事物，减少扰动，那这个也是种静呢。所以更加努力想早一点专注禅定相应呢，他就自己住茅棚啊，住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人迹罕至，没有人来，不找他烦，不跟他聊问事情，天天在那里做，那就寂静了。这个是相对范围里面的事情。所以一切境界呢，是本来寂静。在在处处，我们说这个车水马龙呢，这个什么车如流水马如龙啊，那个成语是这么来的嘛。从那个过去的词赋里面出来的。那就是我们人间这个城市当中，群居啊，聚集很多，所以互相往来应酬，车马喧闹，这个喧闹啊，声音呢，吵闹啊，觉得呢不寂静呢，这个不寂静呢是相对现象里面，那么等到天黑呀、午夜之后，这个人都休眠了，睡着了，休息了，人很少有走动的，夜深呢，人静就寂静啊，这个就是现象界讲静和不静，那么这个不静啊和静啊，这个比较呢，是我们道想呢为基础，取着境界做参照，觉得静，觉得不静。那如是观静的也好，不静的也好，都是这个因缘的呈现。就像我们讲长和短一样的，没有长跟这个短来做比较，只有这么一个，就不好说长，也不好说短，是这样的。所以它一定是在相对范围里面。那么深入观察呢，就不只是这一个相对事项，这一个范围，就是种种相种种范围当中，深入观呢，这个离这个嘞执着时有相，寂静可取相，一切嘞平等寂静，所以是寂静真实见，寂静真实寂，生相灭相呢皆不可得了，动静相动相静相呢皆不可得了，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啊，他耳朵或者是有损坏，听不到声音。你就在那里打雷一样的喊他，他也听不到，不知道你喊他，就像以前编的一个笑话故事一样的，这个人呢，他就跟另外这个朋友讲，听说你呀很会说笑话，很幽默，弄得个个都会笑得肚子都痛了，满地打滚，今天我请你到某处去。也请我叔叔来参加你的这个演讲，你要有本事说的我叔叔都笑了，那你就真很幽默，结果呢，那就是这个人也信心满满，觉得我肯定是可以的了，然后就去到那个地方了，讲了，结果呢讲了好久， 讲了一番。下面呢，哄堂大笑，没有哪个人，不被他这个，这个幽默了，这个言辞了所影响的啊，这个都被说笑了啊。可是他的那个叔叔啊，在那里坐的了，就只看着他，一点也不笑，也没觉得可笑，可能就是包括演讲者自己都可能忍不住笑的样子了，但是他不笑。这个演讲完了，后来他就跟这个找他的那个人呢，就说了，他说还真的没办法让你这个叔叔笑。哪知道这个人就告诉他的朋友啊，说今天你被我逗了一下，我这个叔叔是个聋子，他听不到，所以你怎么讲他也不笑，你有办法让他笑吗？没办法让他笑。当然这个是从一个故事里面来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这个动和静啊，是多跟接触这个声尘声法尘声音的啊声尘的，然后有你的反应，你的曲折，那么这个感受性呢，明显的显现了，你就觉得喧闹和寂静是这样的，所以深入观察呢，都是你的索取，随着这个呢，升起了念想，从事实上来讲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是我们呢妄取所得，以能遮于彼，自信清净心，就是由这个观察呢，无我了，观察这个一切法了不实了，这个本来寂静呢，那么这个呢是真实观，有这样的真实观呢，那就已经破除习论执，证入了清净，这个呢真心的显现，没有证入真实，没有破除习论呢，我们是妄想分别，随这个虚妄颠倒啊，种种念想生生灭灭，逐渐闻觉知而走，那么这个能够清净无有我了，寂静真实寂了，这个是自信清净心，契入真实了，心清净了，心清净呢，那么这个事项的境界的清净，这个所洞察清净，离这个万想分别，离这个呢，这个能取所取了，见烦恼无实，怎么断烦恼啊？就是能够观察到烦恼的虚妄，观察到烦恼的无根，因缘生因缘灭，烦恼啊不可得。像这个《般若经》里面也讲了，淫怒痴皆是梵行，《圆觉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段也是，就是这个从烦恼我们相应事项上说的这些种种烦恼，那执着的心理角度来讲呢，就这个认为是烦恼啊。这个存在，烦恼真是有，深入观察呢，烦恼不真是有，所以说呢，这个当下呢就是清净的了，它就是烦恨，就是烦行，清净行，那从我们基础义里面，那么清净行是什么？修寂定慧呀，持戒了，这个烦恼行啊，染污行是什么？贪嗔痴啊，贪嗔痴就是这个要对治了，不这个清净的染污行，那么进入真实修啊，契入真理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些染污行都是的虚妄相， 所以见真实之后，这个相对种种事项一切呢，不颠倒，那么所以能够直接显了清净，这引路痴就是反省，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理解的错误理解的就以为说，这个我平常的行住坐卧，我这个贪嗔痴慢这些，那我也是在修行，烦恼即菩提啊，那这个就是将现象的这个取着，在另外现象的取着，把它对等起来了，因为这个菩提呀、清净呢，它还没证得，没真实功德，同样的也是一个想象而已，想法而已。那真正见得真实的时候，那么才超越此相对事项的这种固化性的执着取着，那么就是了这些淫怒痴种种染污行，幻化不实不可得，无取无舍，所以本性清净，当下清净，烦恼啊不续，烦恼不发，所以就离诸烦恼，就离诸烦恼，见烦恼无实，这样断烦恼的，所以这个是大乘教法依这个佛法的这个真实意实相法性去修去观的，就我们观这一切了，这个出离颠倒，出离戏论清净相应。所以烦恼不生呢，就烦恼在哪呢？本不可得，